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啊！华严经这部经啊，这个每一次我们都要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菩萨都是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所共修，所以过去呢，这个净空老和尚他常常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华严经》这部经是你参赞哈、这个华藏世界的一个的依据啊。那么方东美教授呢，那么是他常常提起的，也是他是跟方东美教授这个学华严的。方东美教授呢，他提到就是其实啊。”这个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是一个不断往上提升的过程，那么华严经就是一个啊，指导我们怎么去从这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不断去往上提升的一条路。那么华严呢，所以每一会总是要提到说，哦，往昔呢以毗卢遮那如来所共修啊，这些菩萨那才会今天才能够参赞啊，这个化育，然后一起呢，能够在这个华严的这个法会里头，我们了解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说，各位，你我都是无量劫以来与毗卢遮那如来所共修的菩萨，我们才会有机会现在又要来听这部经。那么你看着。这扰扰攘攘的人生哈，从这个人类真正讲起来就有所谓现代的智人到现在啊，就是有智慧，这个脑子啊脑皮质比较发达，这个到现在也只有15000年而已，没有多久啊。那么再过以前，人的脑子里头啊，脑壳子很大，里头脑皮质里面装的那些啊，这心没有那个心皮层，它只有一个简单的脑子、脑干以及你支配你身体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它不是本来人类的身体就是这个长相啊，本来无相，它是进化的结果。进化什么叫进化？因缘所生法，是不是？人的这个长相，这都只不过是他表现出来的一部分而已。那这个不同的环境当然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个众生就有不同的灾难，不同的一个这个四大和合的种种的生命的个体。但是我们从佛法里头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看哦，从解生密经你来看这个问题，它告诉我们说心意四相品啊。那么解生密这部经是在谈这个心的，它所以心意识它可以有单独来说，也可以做通说来说，它有通跟别。就通说来讲的话，整个的名词就叫做心意识啊，就整个的我们的心识的世界就叫做心意识。那就别来讲的话，心只是指我们的阿赖耶识，意呢就是指我们的那个第七识的那个想东想西那个思量能变的那一部分啊，前面那六识呢就是我们有了别能变的那一部分，所以这整个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心，也称为叫做阿陀那识，也称为叫做阿赖耶识，也称为叫做心啊。所以有人如果问你说，到底是万法唯心对，还是万法唯识对？这就很难说了啊。万法唯识也对，万法唯心也对，因为心本身就不断在滋长。是不是心的里头就是在操弄那个事，所以这两个实在没有办法去把它分得清楚。但是所以它又称为叫做通啊， 所以通跟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的世界就是这个，就是新意识。当我们的新意识慢慢的，我们慢慢走向执着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会被这些事所磨难的时候，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事，我们不再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们也能够啊，好好的使用这些事来创造我们的人生。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起种种的无明烦恼，不会执着在那里，那它就不会压到阿赖耶识里头去形成种子，然后这个自然而然的，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它就是一个解脱的人啊。可是既然解脱了，心本来就是啊，心本来就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后来因为有因缘，有种种因缘，心就自然而然会有种种的现象界跟现象界的东西相应。那么现在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如果讲一切法的话，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无为就是指那个纯净的那个心，以及纯净的这个本体世界，而且我们跟毗卢遮那佛是同属于那个纯净的世界的。可是这个无为的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表现成现象界的话，它就不具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无为非无为非有为，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无为的那个部分，并不是它没有表象，但是我们知道却不会执着。所以非有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那有为也就是现象界的这个生命，现象界的人生，有为非有为并不是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不断在那里可以永恒把握的，对不对？非有为，但是它也不是无为。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些零零种种平常生活的东西，起心动念的东西，是影响到我们本体世界的。但是本体世界呢，却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说，那个洞山禅师他自己啊，在这个渡船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倒影，然后突然间他悟到了，他什么呢？他说：“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殊。”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到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了他，可是其今正是我，就是那个倒影，这个生活人间生活的这个倒影正是我，就是正是那个本体世界的无为的那个我。可是我今不是其，我现在却不是我人间表现出来的这个我。我们一定要常常跟各位提醒这个地方，你在人间所有的事业、家庭啊、子女各方面的成败，你要注意啊。问题是我怎么去继续发展我的悲跟智来对待它，至于慈悲跟智慧来处理它。问题是我怎么处理它，而不是它对我怎么样，或者是我对他认为怎么样。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如常的是啊，平衡的、安定的、安静的、有智慧的、有慈悲心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可是我却不会在这个地方打结，我就不会在这里不满，我不会在这里失望，我不会在这里沮丧。这件事情连表达都很难表达，何况做呢？啊，所以叫做解深密经，为什么称为叫做解深意密意的意思就是这样，它就是这么深层的，而且是这样。当我们能够对这件事情能够常常提醒，在你的生活中去注意这个问题就可以了。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再回来来看佛呢，从基本的教法告诉我们啊，从建立信心，是不是从信开始，是不是 好，从信你建立了正确的信了以后，然后就告诉你啊，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居心开始，是不是？而且你也知道怎么去行持才可以，是不是啊？然后你不止你要这清楚，你也要知道，你要懂得回向。怎么回向呢？就是现实的世界回向本体世界，就是有为法回向无为法，无为法回向啊有为法。所以他一开始教我们的那个步骤，这部这个华严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才进入了这一会啊。那么谈到了这个十地菩萨，是不是？所以照理讲，十地菩萨这个观念是作为一个人都应该去学习菩萨行才可以的，才对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要去行十地菩萨的这个心地。这个心地是什么？是你本来应该有的生活的态度。你要想，我们想要生活的好，我们想要做的好，我们就得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你愿意去做一点布施，是不是？但是布施本身必须是一种般若蜜，也就是说是一种般若，是一个布施般若，它是一个般若，是一个智慧。什么智慧？我每一天我都做一点，为自己做一点布施应该吧，我为我的周边的家庭的人做一点布施应该吧。我们的布施并没有执着，我们的布施是在那里继续去创作，去实现这个人生，它是从布施开始的。人一定是互助的，家庭一定是互助的，夫妻一定是互助的，你的人生一定是互助的，而不是我批评你，你批评我，我熬你，你熬我，你斗我，我斗你，它不是这个样子。它一开始就先告诉你，生命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不是这个心地，你即使心地非常好，充其量也只能够是阿修罗。而阿修罗可以分人间有人间的阿修罗，恶鬼道有恶鬼道的阿修罗，天有天界的阿修罗，你只能这样。它不是一个正法。好，但是也许你也会讲说，那如果我真的必须要去面对那个困难怎么办？所以菩萨里头也有愤怒菩萨，他就是坚毅起来，那他为了要把一件事情，所以他去抵抗对抗这个邪恶。那是从布施波罗蜜开始，从布施，然后每一个人都必须啊，那么持戒。而布施，你从持戒才能够离开你种种的错误，是不是？人不断的研究，都是不断的在发展一套纪律啊。你科学家不断的发展纪律，物理的学家发展物理的纪律，化学发展化学的纪律，那这个人际关系发展人际的纪律，那研究家庭婚姻的发展家庭婚姻正常的纪律，研究亲子的发展亲子的纪律。我最近刚好完成了一本叫做教导孩子成才，那这也是一套纪律，生活一套生活的纪律。医师在研究医师的纪律，法律研究法律的纪律，但是宗教的这个信仰，整个的佛经里头其实都是属于戒法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必须有一套戒一套纪律的。好，我们有了这个纪，有了纪律，是不断的发展这个纪律，这个纪律是用在生活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规则的。你文明越发展，纪律越绵密，一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你有了资讯科技，有了网络，就必须有一套网络的纪律才可以。不是只有网络本身的纪律，是使用网络本身必须要有一套纪律。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网络这里面的一套纪律现在是相当不完整的，因为网络里头什么东西都可以搬上去。其实已经网络世界已经跟我们现实世界里头的东西是越来越结合在一起的，但是那个地方的那套纪律没建立起来，所以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里头更脏更污秽，你不觉得吗？所以必须具有纪律才能够离垢。你的身体也一定是一套纪律一套戒律，你的生活 作息也是一套戒律，你处理你内心里头的烦恼，碰到挫折的时候也一定有一套纪律，所以纪律才能离垢，你一定要建立这一套东西才可以。有些东西也很简单，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它就可以，但是总不能没有觉察，到最后自己的戒律越亏空越大，到最后就乱了，有的人是乱掉的。那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生命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都要为他的活下去负起责任，为他感觉到，尤其是人类要为他觉得活得有价值负起责任，是不是啊？那个东西呢必须要负起责任，这件叫生忍，是不是？所以你要忍辱啊，是不是？你必须能够负起责任啊。这个部分啊，也是心地的一部分，也是心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也必须是精进的，是不是？必须积极振作的，是不是？从光明性来看人生，振作的去面对种种的挑战，愿意去做，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称为这个宴会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精进了。那么你看哈，一个人要能够负起责任的时候，就能够坚忍不拔，他需要安定，所以他修的是四禅八定。可是宴会地这个地方修的是37道品的东西，它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演化成各类百工所需要的东西，是不是？然后接下去呢讲蓝圣地，蓝圣地是指禅会，所以到有了这个禅会的时候，所以每我们学佛的人就包括林言百工各样的东西你都要学，不可以不学，所以是随缘不断成长的。所以这个云门中的这个开山祖师爷云门文言讲说，我们要随缘不断的成长，他说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但是一定要随波逐浪才可以，就是一波一波的缘，一波一波的东西我必须不断的学下去才可以的。那么这个地方谈到蓝圣地，是不是？然后最后到最后传第六波这个讲智慧波罗蜜，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现前地，是不是？这现智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无障无碍，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我们能行动，但是我们却没有障碍，我们能够活得开心，我们碰到了种种，这里面有逆有顺有好有坏，但我很清楚，我知道我这里面不会在这个地方被困住了，我不会被绑住了。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我们之所以有障碍，是因为我不如意的时候，我整天被这个不如意的东西困住；我如意的时候，我沾沾自喜的时候，也被这个沾沾自喜之中困住。我认为这个东西道理很对，我很喜欢，我会一直被这个很喜欢困住，这个问题才来。各位，这个上个礼拜，这个商周啊，就商业周刊，他说他要访问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他在整个的职场各方面的适应有一些困难你看到他们最主要的常常换工作，这样他们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其实我们要注意，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都在告诉他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要找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个地方去做才对，这话没有错啊。可是我们只有讲，这个小孩子，这个年轻人，以前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并没有足够的环境，丰富的环境，让他试探，去发展他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真正能做的是什么，自己真正契合自己环境的那个是什么？他只想着我去试试看看我喜欢不喜欢，结果怎么光是用一个喜欢不喜欢去试的时候，试一试觉得不喜欢就丢掉，试一试不喜欢就丢掉，所以他不能累积经验，也不能累积他自己的应该有的那个专业，所以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一直到最后他好像人浮于事一样这就是其中的原因。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 一个人追求兴趣，先追求一个好的东西是对的，可是当我们执着在它，我们不能够有智慧来运用它的时候，即使是追求兴趣去发展人生这么对的理念，都会变成很痛苦的结果。我这样讲你了解吗？所以佛法到这个地方谈到都所谓的现前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既能够面对真实，又能够现前去生活，而且你又能够表，又能够展现你跟他相应，这样子的生涯，这样子的人生，这不叫做智慧，要不叫什么呢？一个人能到现前地来，是工人在工人中感觉喜乐，是计程车司机在开车之中他感觉到几分喜乐，那老师在老师那里喜乐，这个上班族在上班族里头喜乐，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就现前了，他是已经有智慧了。那今天我们接下去要跟各位谈远行地，也就是说当我们这前面的六波罗蜜能够发展的啊基础已经有了以后，那你就可以远行了。什么叫远行呢？因为你翅膀也可以飞了，脚劲也足了，眼力也够了，脑子判断也好了，没有障碍了，所以你在人间里头应该去从我们自己修行自己的事，我变成我自己去扩大我们更多啊，这个更宽广的这个生命世界了，所以那叫远行地啊。远行地呢，它靠的是什么？要修方便波罗蜜啊。什么叫方便呢？就是方便善巧。方便并不是说打个折扣叫方便，方便是我有权巧，我能够有创意，我把我所学的过去的六波罗蜜的东西，现在我可以灵活运用去生活，我可以灵活运用啊，投入啊，这个各个行业，我们可以投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啊，这个更有一种幸福感，更有一种喜乐感，那所以叫远行地咯。那谈到远行地，你看活泼起来了。我们应该这么说，一位在家的居士，你六个波罗蜜你修行的心差不多了以后，不是说我现在一切看开了，我一切都放下了，这是错误的。怎么说呢？这个错误的不是我讲的，是经文里头你看到他是告诉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这前面这一段时间我们称它叫做声闻，也称为叫小圣。所谓的声闻小圣是修己，就是你把自己的本事给修好，这算是真正学校的整个功课你完成了。那你学校完成了，你说我现在一切放下，那不是以前的书白读了吗？是不是？那是不是？所以称为叫做断灭，这样的智慧就开展不出来，创意就开展不出来了。你自然学了这么多的东西，那可是到这现在来，你必须去施展你的人生，而且施展的是什么？施展的是菩萨，是不是？那施展成菩萨，菩萨这样怎么说？菩萨的定义是什么？菩萨的意义内涵是什么？菩萨的意念叫做觉有情，觉有情，我们是一个有情众生，我们是一个有感情的，是不是？有思想的，有血有肉的，这个生命叫有情。这个有情世界里头，你必须有很好的觉性，去觉察自己接受的挑战，觉察问题在哪里，觉察困难在哪里，觉察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然后你能够走一个把有情的生命发展到更光亮的那个世界，你这个有情生命也变成了世间主的一部分。所以世主妙缘品，你看了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变成主，都变成主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看了，看到说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变成，就他自己来讲是他自己的主，而且我们还共襄盛举，变成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主，而我们是那个整个主体的，是个主的一部分，他是靠着 你的觉跟你的有情这两个巧妙的啊，很方便善巧的融合在一起，叫觉有情。我们就是丰富的感情，我们投注于在这个家庭跟子女跟同胞处于丰富的感情，可是我们也有觉，我们并不会叠在感情坑里头，叠在亲子坑里头，叠在夫妻坑里头爬不出来。你想想，我们有感情，我们多么希望疼自己的小孩子，对不对？对，小孩子有一点生病，或小孩子有一点不顺利，或小孩子有些事情他不如意，我们的心就忐忑不安，不是吗？是。可是佛告诉你，你要跟他相处经营这个亲子这个情是这个样子，那你就要决心来经营这个感情才可以。你知道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的，你要觉察清楚，有顺有逆，而每一个人也都有某些地方擅长，某些地方不擅长，都值得你尊敬。你不要一定要让小孩子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鼓励他，是不是？我们支撑他，我们肯定他，这小孩子慢慢就下来。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一起哭一哭，哭完了以后我会跟他一起把眼泪擦一擦，哎，这个本数才高。你把小孩子教的读前面几年哈，那本数当然就不简单，可是你要教的说他考前几名的时候他开开心心，你跟他笑是容易的，他突然间跌倒了，但是你跟他哭，哭完了以后两个人会同时拭开眼泪，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最难的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是享有那一份荣耀是容易的，可是当荣耀这个皇冠被拿走了以后，我们也能够以平如同有皇冠一样的心，那样子的平常心来看，那样持平的心来看的时候，这个生命世界你才真正看到了真理在哪里。如果不学这个道理，你就没有办法远行，你每天都在那里愁眉苦脸，你每天在那里都没有办法。即使我们学到了前面的六波罗蜜，看起来好了，也只是声闻成小圣，你自己看起来解脱了，可是你不能让生命发光，你不能让足迹真正的打开这宇宙，没有办法像古人所说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探头，真正的探头天外看，那种心境，是不是？这个过去呢，禅家常常讲，他说哪一个地方不是我去的？那又有哪一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我知道，人确实，如同最近啊，这个我看那圣严法师或者是星云法师谈到说，你只要稍稍想一想，你就不必自杀了。你不要想自己想的太多，想太多你就会才会产生这个问题，不必想那么多。但是这是很平常很普通的话，但它是真理，它真是这样。我们来看要走入菩萨这条人生的路，我们看看啊，维摩诘经里头以前我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的啊，他说虽心一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恨。他说你明明知道这所做的东西做一做到最后生诸意灭，对不对？知道，我也知道我在修的是前面六波罗蜜，修我们的空性，我们的智慧，修性一空而执众得本，我仍然还是好好的在这个人生的这一份啊品德，人生的这一部分应该经世济民，为自己造一点福，为别人一做一点福，这一类的事情叫执众得本啊，是菩萨恨。虽行无相啊，那么而度众生是菩萨恨。虽然我明明知道是无相，这世界啊本来就无相的。什么叫无相呢？现象界的东西你不觉得它是生诸意灭不断的在变化吗？生诸无相本来是无相， 啊，你能做怎么样？不久以后，你也不见得永远是如此。你在座有人还年轻，你照照镜子还很好看，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再怎么照也好看不了哪里去了。所以无相本来就是这样啊，虽行无相而度众生。度众生有两义，一个是度我们以外的众生，但是最重要的是度心里头的众生，度我内心里头种种的那些障碍，种种此起彼落的内心的这些东西，我们叫而度众生。虽行无作而现受身，虽然我明明知道我要做无为法，但是我却现受身，现为什么？虽然现这个有情有义的这个受身，而现受身，接受的受。所以维摩诘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谈了受之受而无所受。我受所受诸受，我各种受我都受，但是我无所受啊。要这样子真的很难。你一定会问说，老师你是不是已经你做多少了，你会这么讲？我怎么可以把我的秘密告诉你呢？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互相勉励，你不要问别人，你问你自己。受诸受而无所受，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虽然我不去创不做什么东西，我无为，但是我却能够做一切善行。你看，我明明无为，为什么你会去做一切善行呢？一切啊，经世济民的事情呢？哎，是啊，我做那些东西，可是我内心里头并没有寻求什么东西。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了，高雄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工友，他一个月只赚那一点钱，他还捡破烂。他能够赚到的那些钱是拿来当学校啊，有些穷困的小孩子都是拿他的奖学金，拿他的资助的啊，一直到他往生了，这些有些小孩子才知道说，原来他拿的资助就是他的，然后去给他礼拜，说他真的帮助我好多，我拿的原来是从他那边来的。他决然一生用的这么节省，你想想看，他们这个，他们宣称无起，但是起一切善行。善行并不表示一定是要做多大才叫做善行。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受过童子军的训练，我不只是童子军的训练而已，我是拿过木章的，哎。童子军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就是一定不能忘掉的，就是日行一善。哎，每天你记得，也许你有时候疏忽了，但是要记得，你总是每天晚上要睡觉了想想，我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日行一善？我鼓励大家。你只要记得你有一天每一天都能够行一善哈，日子久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充实，而且你的自己的对自己也不会觉得那么单薄。那再久一点了以后，你也就不在意，不太会去在意说我今天做多少善事，而且善这个行善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你会越做越多。嗯，这是我的经验，它真是如此，它很好玩。哎，久了以后你就不再记在这个事情，但是你还是觉得每天要睡觉的时候觉得，嗯，今天还不错，我啊又做了至少日行一善，啊，就这样子，日子久了，那我们也就可以收获很多。我们再看看什么叫菩萨，菩萨并不是只有做这些东西，菩萨也会生病，也会痛苦，也会有疾病。你知道，我现在讲的这一段都是《维摩诘经》里的文殊菩萨问疾品，就是文殊菩萨去看带着那个佛陀的那些声闻大弟子，然后呢，因为佛陀叫了舍利弗，你带队去看看啊，这个 维摩诘居士他跟他问好，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以前我在静坐的时候，他曾经指导过，就是恶过我，然后指导过我，一个一个都不敢去。最后说文殊菩萨，你去好不好？文殊讲说，这一位居士，他深通生命的啊一切佛法，他所行的是菩萨道，他所知道的是一切都明白，要去问他啊。那最后文殊菩萨答应去了。所以去了，在这个问极品的时候，你看到啊，他问了，他问什么呢？他问说，居士，有疾菩萨迎合调伏其心，我有病的菩萨我怎么调伏其心？其中问一个问题是这样，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健康的，对不对？我虽行啊，这个虽行一空啊，执众得本，对不对啊？虽行无相啊，那么而度众生；虽行无作啊，这个而起受身，这些都是菩萨我们讲了。可是他问他，那我有病的是啊，就是菩萨你现在生病，那你怎么调伏其心？怎么调伏其心呢？我们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也是急啊。那我们怎么调伏其心？哎，他的回答，他怎么说呢？他说有疾菩萨应作试炼，有疾病的菩萨应这么想。我今除此病，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个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都是我自己的啊。以前，因为人是一世一世来的，就是以前来，我一直都啊起了颠倒烦恼。为什么颠倒烦恼呢？生命世界里头，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会生病的嘛，病是生活的本质嘛。那你可以调就调，他病痛你就好好面对他，就这样而已啊。如果你对于病痛你产生了更多的恐惧，你产生了更多对他的一种对未来的担忧，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烦恼才会增加。无有实法，实际上病本身也只不过是种种的我们的烦恼所形成的，我们的这个身体所形成的，它本来没有本质，无有实法。所以啊，那么这个谁受病苦，又有谁能受病苦呢？所以他是说，即使是病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身体病，我的心并没有病啊。用这样来调伏其心，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不要讲病吧，讲年老，我还没有到着陆起来，跟我的有时候认识的一些老朋友们哈，年纪大的80岁的人，70、80岁的人，老朋友们，有时候我到山上去，看到有些人着陆是这样脆，就是半碎步而行，这样一点点一点点这样走的。我看到他，我说今天看起来不错啊，走到这里来了。他说哎呀你真好啊，我跟他讲，我有一天也会跟你看齐，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子一定是这样，会跟你一样。但是我要问你的是，你是不是很难过？有一个老先生跟我讲，他说有什么好难过，老是很自然的事情，走不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并不难过。我觉得他讲的是如法，是跟佛法说的，但是你一定也可以听到另外一种，他也是这样很难过的走啊。今天看起来好一点，没有啊，只有一天比一天糟糕啊，人生很痛苦啊。啊，我有时候常常自己爬山的时候会碰到这些老人家，那态度是不一样的，态度差很远。那我请问， 那种觉得人生很苦，老了真是这样，而且这种样子人家也瞧不起你啊，怎么样，想很多苦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他的事啊？有这个事，将来他如果在最好即使在回转到人来，又投胎到人来，这个事到最后是不是种子还会再爆发啊？所以你可要好好修行呢、啊，就是生病也要开心一点了、啊，那不开心一点就转掉去啊！我不是以前跟你讲过了，我母亲的那一套，个红胎做这么大，个无糖的吃，啊，你那个油头到面的心要不转掉哎、啊，这是老人家讲的，这个很有智慧的话呢。啊，现在你我们也要自己，大家都要好好的提醒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也都会衰老，每个人也会碰到一些打击，老疾病或打击已经够惨了，所以你还要为那些抱怨，为这些叫不平，你内心里头都知道你翻腾打滚，到最后断了气了以后，剩下的就是这些东西，你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大丰收了，